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日本的这个竞选出来的新一任的日本的自民党的总裁，也就是日本的下任的首相。这个人呢叫做高市早苗啊，Takaichi Sanae。这个1961年生的一位女性啊，这个其实她已经冲刺这个日本自民党的总裁有三次，好像是我记得21年她有一次啊，她好像在竞选当中排名第三啊，第一轮。那么第二次呢，她跟石破茂呢差一点点啊，在第一轮里面差不多打平手，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她是占第二位，石破茂呢就当任日本首相24年。石破茂呢当得不好，所以呢不到一年就下台了。那么然后呢这一次呢他就成功了，那就是这就这两天的事情。那么这个的确呢就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日本呢上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女首相啊，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女人当过首相。日本的内阁大臣呢有女性，但是日本的首相呢从来没有，这个高市早苗呢是第一个。高市是他的姓啊，早苗是名字啊。那个如果美国读呢，大家上这个英文看，这个高市早苗这个人叫 Sanae Takaichi， 但是在日本呢是要把姓读在前面，跟中国一样，就是 Takaichi Sanae 啊。那么这个呢，今天讲讲这个关于高市早苗这个人，我估计在中文的媒体里面不会讲的太多，要讲的都是骂他的，因为这个人的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右的一个立场。那么右的问题中国人一般不能容忍，特别是台海关系，如果你站右的话，大家知道那个结果就是根本不宣传你，也不提你。但是我觉得呢，怎么说，日本也就是个世界的大国，他上了一个首相大家都不知道，就只知道骂，这个不对。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高市早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呢以前谈的不多。他其实做过日本的几任的大臣啊，他做过经济安全保障大臣，日本叫担当大臣，所谓担当就是 executive， 就是执行的，也就是大臣了，就做过国家安全保障的大臣。他以前呢还做过一些比较小一点的这个职位，但是也都是这个所谓大臣。所谓大臣呢，就是中国做的部长、部级干部。很多年呢，他从政30多年了，他这个60几岁的人做了30多年的政治，有半辈子在做经济。那这个人，那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呢，这两天这个骂他的人呢，这个如潮啊，都多得不得了，没有一个人讲他好的。我看了一下。我呢也不想在这里讲他什么好话，不过我想呢这个人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未来的这段时间我们针对的日本呢就是由这么一个人去领导的。他呢这个是对华强硬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继承人，上一任就是安倍晋三嘛，安倍晋三对华是比较强硬的，他呢是安倍晋三的一个典型的继承人。那个2022年7月份安倍呢遇刺，那个这个高市啊，就是高市早苗呢就发表这个讲话，他就说要继承安倍晋三的遗志，进一步呢强化这个他的这些盟国的关系。那么并且呢他还访问过台湾，所以这件事情啊，中国现在骂他的那种多得去了。那是不骂归骂，还得讲一讲啊，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我今天呢就不骂，就讲讲他的背景了。高市早苗这个字呢难读啊，因为见的也不多。这个日本的好多好多的这个女性呢都有一个子啊，就是什么淑子啊、佳子啊，都是这个子多。看见那个子呢，一定是女性，她没有的。她的 last name 叫啥？这个 Sanae 就是叫早苗。她的姓呢叫 Takaichi 啊 ，Takaichi 是她爹的姓，也就是她跟着爹的姓啊。日本呢？是有个奇怪的，就是说你要嫁了丈夫，你要跟丈夫姓，但是不是规定的，丈夫也可以跟老婆姓，就有这么一个习惯，反正是两夫妇只能一个姓，日本的政府要求的。她呢因为嫁过丈夫，后来离了婚，嫁了丈夫呢就变丈夫的姓，离了婚以后呢 他就改成自己的爹的姓，所以呢他就叫高氏。我们下面呢就叫他高氏啊，大家就记住这个。这一次他的竞选呢，他这个对手啊，这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叫小泉进次郎啊。日本的这个姓两个字的比较多，单姓的不太多啊。小泉进次郎呢，这个家庭显赫。日本的这个从政有个奇怪的，日本有种世代从政，就是官二代、官三代。当然不像说这有些国家这个二代三代，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腐败。日本不是的，日本呢就是家族有钱，但是呢跟着爹跟着爷爷学做政治，那就一代一代的做下去。所以日本政府里面有很多人呢都是几代政治家。那日本这个财产公开，你也不能搞贪腐啊，贪腐那马上拿你。但是呢从政有很多人呢就作为很多这个愿望的。我们说这个他的对手小泉进次郎，就是小泉纯一的这个儿子嘛，所以这个就是有世代的关系。有些传两三代的，我们记得50年代60年代日本有个首相叫岸信介，那个岸信介呢就三代啊，就是说日本呢当官呢可以隔代，不是传的，就是要自己学会竞争。这个高氏早苗呢，他没有这种世代公卿的显赫的家世，他呢根本家里也没有钱，家里都比贫寒的。这个所以呢他爸爸是一个公务员，妈妈呢是个裁缝，所以家里呢挺贫困的，也谈不上没饭吃，但是呢就是说属于很一般的家庭。这么这种家庭在日本一般呢就比较朴实，比较保守啊，并且呢很重规律，就是做事，并且呢做事很用功啊，都不像那种富家子弟找几个秘书来做，他没有的，就自己一手完成的。本来呢按照他爸爸的这个情况，那他应该呢就在基层一直干下去了。他爸爸在奈良啊，奈良是做一个基层公务员，就是一个政府的衙门里的小公务员，跑腿的了。妈妈呢是一个裁缝，妈妈呢每天要开店，他知道做裁缝呢你就靠时间嘛，缝缝补补啊，改衣服，这个就主要的工作了。那么要整天在这里，所以呢早上妈妈就去开店，见不着妈妈，爸爸呢要上班，他得靠自己。所以呢他就是基本上他的生活就是高氏早苗啊，就是变成一个公务员最大的幸福就是考上一个稳定工作，要不是呢就进一个公司吧啊等等。那么但是呢这个高氏非常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这个当时跟他一起同学的很多人就说这个人与众不同，因为他都不但还跟女孩子玩，他跟男孩子呢跑跑跳跳，并且搞那些比较蛮的事情，冲锋啊，爬墙啊，搞这些事情，并且呢讲话喜欢争论。男孩子他也照争不误，人的不漂亮，但是呢这气有很独立的思想。他呢从小就没有变成日本这种做温顺的女孩的这种准备。大家知道日本的女人呢非常温顺啊，这个读完高中就嫁人啊，基本上呢就不会读大学，读大学呢比较少，现在当然有些改变了。那不读大学那就找到一个老公，老公都不是自由恋爱的，都有人说亲，看对象了就结了婚，结了婚以后就辞职了，在家呢就是相夫教子，大概就这样吧。他一点都不像这样，他就是喜欢呢做一个这个能够独立的一个女孩，这从小学就有的。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初中高中这个读得也不错，也就性格越来越强烈。他的初中同学高中同学都说这个高氏早苗呢这个性格非常的独特。到了高中毕业了，那就要考大学了。日本考大学跟中国一样，投很多表，报很多学校。那么当时呢他觉得很高兴，他得到两个日本最好的学校的这个录取，一个呢叫早稻田大学，日本的大学日文就叫 Daikaku 啊，就是大学嘛， Kaku 就是学校。那个早稻田呢叫 Waseda， 所以他被那个 Waseda Daikaku 把他录取了。他觉得这个非常好，早稻田在日本的是名校啊，排头几名的。还有一个呢非常棒的学校叫 Kaiyo，这个学校是两个字啊，一个叫 Gijuku， Gijuku 呢艺我们说艺术大学， 中国不是有个字叫私塾嘛？啊，就读私塾，塾就是学校。这个应庆艺术大学，就是卡伊库吉朱库，这个大学呢，是一个私立的非常好的大学，这两个都是日本一流的大学。他收到了早稻田大学的这个入学的通知书，有收到了应庆艺术大学的通知书。这私立大学在日本呢非常的好，日本的大学呢只要是国立大学或者名牌的私立大学都非常好的。日本呢这个教书非常非常死板，但是很强硬，它不像美国大学那么 liberal 啊，那么自由。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但是呢，他当时就拿到这个申请书了，哎呀就为难了，因为这两个大学要交很贵的学费，他爸爸一个小公务员，妈妈呢是一个裁缝，他哪里支持得起这个读书啊，所以七想八想，名校也不去了，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这个神户大学口碑啊，他就到了口碑大卡谷，就到这里去读书，也不差的，但是呢便宜很多，国立大学嘛。他呢读什么呢，他就到这个学校呢，他就读这个管理学。管理学这个其实 女孩子读非常难出头啊，因为你在大学本科学管理，你到哪个公司有男人愿意给你管呢，所以呢他也是觉得很挑战，但是他还是读这个学校。我们知道他读书的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7980那几年，他在大学里面，那个时候日本的女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呢非常低，十个学生里面大概一两个女生，女生呢基本上是就嫁人了啊，这个相夫教子了，大家看很多日本电影呢啊，这个女人跟丈夫鞠个躬就走了，然后呢回家呢就做饭呐，然后生了孩子带孩子，日本的女性一向是一个角色，她就不愿意，她就去读大学。那么在大学的期间，他在这个神户大学读，他呢就有明显的这个兴趣。这个兴趣呢，他就是对国家的经济政策，他兴趣很大。这个一般女孩子不会有这个兴趣。他对很多社会的现象呢有自己的意见，非常明显的。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并且呢对日本企业的走向，他也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并且呢他用这个话题呢就召集很多学生，大家一起起来呢去辩论。他还在这个神户大学里面当了学生社团的组织者啊，很经常辩论，经常交流，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女性。不好看的她从小就不好看，但是呢像个男孩子。他呢在从大学就一向的就有鲜明的个人的这个观点和主张，什么都敢讲。有些同学啊，叫大学同学回忆，他呢就说，他呢在大学里面呢都是稀缺品质，非常少见的。因为上课的时候，有些教授讲些不同的这个观点，学生呢听着也不吭气啊，知道这个教授讲的观点和自己不合意，这个高士呢就会举手，就说不对，教授我不觉得这样，然后啪啦啪啦讲一群道理，教授都怕他的，就这么一个人读大学就读成这样。好了，他得到管理学的学位。那么这个学位得到学位以后呢，日本呢叫经营学啊，其实美国叫管理学啊，就是 management， 日本把它译成经营啊。他呢反正是学管理学了。那这个毕业的时候7980年吧，那个时候是日本还没有到经济泡沫，就是经济极为的繁荣，就泡沫以前的那个繁荣了。找工作很容易，所以呢高士毕业以后呢就想进一家私营企业就任职，因为他学了四年的管理，应该说他还是比较懂了。但是呢他就突然间看见了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是个招生广告，就有一家学校，那这个学校比较特别，叫松下。松下是日本的集团，松下集团的这个名字，松下办的叫正金属啊，属呢就是私属的属，就是学校。政经呢就是政治和经济管理，所以这个学校的总名字叫松下政经属。 这个中文的读不懂啊，蜀现在没人讲，中国是我去读私塾没有了，那清朝的事情。这个松下正经署呢，在美国名气很大，因为这是培养政治家的摇篮。这个松下正经署的英文名字呢，就比较准确，叫做 Matsushit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Matsushita 就是松下，松下谁的名字呢，就是日本的实业家松下幸之助啊，叫 Konosuke Matsushita。 松下幸之助呢是个大富翁，他松下集团到现在我们也看见松下的，他是这个集团的老板。日本的大凡大企业家，不管是丰田、本田或者是这个什么松下，这种的企业他做大了以后，他一定会有一个理想，就是办一种是为国家的学校，而不是为自己企业的，这是日本的一个特点，中国很少啊。所以松下幸之助呢，就办了这家松下正经署，大概79年办的，这学校很优秀啊，就是录取率低，录取率多少呢？100个人录2个，考试非常严格啊。这个要读这个大学，这等于是研究生院嘛，要读4年。到79年，好像到八几年又改成这个3年，三年就是研究生了。现在读 master degree 那也要3年呢、啊。但这个学校名气大，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大学的摇篮啊，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每年学费呢就不要给钱啊，这第一个是学费给钱，并且呢每个人还发钱，发多少呢？每个人啊每个月发20万日元的这个，他这叫做研修资金，也就是发钱让你读书了，这个很了不得啊！除了学费免了以外，他还给钱你用，每个月给20万日元，并且呢，如果你要申请个人计划的活动费用，还可以申请。比方说，你想到外国当这个，拿些管理的经验，你可以申请，那给钱你。所以呢，这个学校了不得，那个学校呢，培养出日本的一大堆的政客。我看这个学校的名字啊，这个一大堆人啊，自民党呢，他培养出来的这个议员大概有这个7、8个，最多的是自民党有10几个，那个很多。当然我们说每个人都讲都就不可能了，但是松下正经署毕业的人当上日本什么人的多呢？那第一个就当上日本的这个首相，日本的前任首相野田佳彦就是这个松下正经署毕业的。那这当他是民主党的花旗会的这个成员，又当了日本的首相，还有当过日本的外交大臣，就是外务大臣袁成思啊，前袁成思。这个人呢是民主党的林佑会的一个会员，所以呢这出过几个，当出过外交部长，出过首相，现在又出高市，那就是等于出过2个首相。所以呢这个松下正经署呢是个不能小瞧的这个生活。他到了这个学校啊，79年80年进入松下正经署，他遇到一个极为艰难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封闭式教育，根本不能出门，这个跟幼儿园一样，关在里面读书，并且呢沉浸式的学习啊，各种各样的讨论，各种各样的辩论，要读各种各样的书啊，然后有英文的要求啊，要研究国家的政策，要对地方行政的管理有很多经验，还要学几样东西，学演讲。这个演讲啊，现在我看都没有多少学校搞了，外国有啊，中国都没有什么演讲，因为演讲呢大家觉得没什么用，因为演讲呢是你要竞争选票，你跟老百姓讲话，老百姓根据印象给你投票，在中国的不需要，因为这是靠上级的提拔，那就没有这个竞争的了。你上了位当了老总呢，你会不会讲话你都上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了。那么在这个松下正经署呢，他有严格的演讲的这个训练，这么搞了3年，这个他就培养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性格，就是高市早苗啊。他呢学得非常的严格啊，他自己这个生活习惯因为啥娱乐都没有啊。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在这个松下正经署读书的时候，就像山里那个庙里面在寺院里面修行，没有任何的 这个放松的生活，没有奢侈，没有娱乐，我只有一个，就是思考国家它怎么样能够存在啊，就是为想国家。所以这个人呢，应该日本呢，他民意是很高的，因为这个人他当了官以后，他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国家。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93年，他呢就竞选这个政治。不过这个人还有些特别啊，他呢他是竞选作为这个就是当这个就是当这他最早是当议员，我记得啊，我想想，他呢这个当议员的是1993年，他当时是当选为日本的众议员，那个并不好走啊，因为他是一个出身非常卑微的啊，他应该说一个妈妈就是一个当裁缝，爸爸就去世了，路呢很艰难，又没有显赫的家世，又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所以呢他要当选这个众议员的话，他就要不停的跑选区去听选民的意见，表达自己个人的主张，去来演说，巩固群众基础，一票一票啊，那就当选了。他后来当选了，1993年进入日本的 Diet， 就进入日本的国会。他呢没有人跟他做，因为你太卑微了，你这么小的一个女人，那个呢就让他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并且没有人跟他聊天。在会议举行的时候呢，他同没有人跟他同桌，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那里。今天日本有很多媒体照出了那些照片，我看起挺可怜的，但他也没有问题，他还是属于那种绝对不符合的鲜明立场啊，他自己写各种政策的提案，他自费去印刷资料，他把这些资料呢递给各个行政决策部门，所以党内呢就慢慢认识了，说这个人可不是个一般人，是有决心并且有头脑的人啊。你想他是松下毕业的，那前面呢神户不用说，松下是政治名校，政治家的摇篮呢、啊、所以呢他这个越做越硬。他今年当选呢，事实上他是搞了几次了。2006年他当时作为一个议员，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入阁的时候，高市早苗就被安倍晋三带入当总理大臣啊，就当一个内阁大臣。他当时呢叫主管科学技术政策，这个还不是太重要，但是是国家的，也是一个重要，就让他当。在跟着安倍晋三单，安倍晋三对他的能力的评价极高，很多公开都说这个高市早苗啊，头脑冷静，执行力极强。这么跌跌荡荡过了20多年，他真是就选出来了。我们觉得他呢迟早是要出来的。他的2021年，他当时呢就竞选自民党的总裁，他在最终的决赛里面排名第三，那已经很靠前了。1、2、3，那是第三，第三呢就没有办法当，要排在第一了。到2024年，他呢第二次竞选自民党的总裁，在第一轮里面他排名第一，到决赛的时候他只差几票输给了石破茂，所以呢他呢石破茂就当了总裁，结果石破茂做得不好，今年下台。那么2025年，这个高市早苗呢又第三次竞选自民党的总裁，在第一轮名列第一，在第二轮里面击败了他的对手小村纯一郎的儿子小村敬次郎，就当选了。这就变成了日本的第一个女性的自由民主党的总裁，并且呢肯定了执政党就要当这个国家的总理了。这个人呢非常的有头脑啊。我们说这个在松下正金属他拿到足够的经验，他另外呢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是他在美国的政治界干过。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这个89年，他当时到美国，他英文能够讲的还可以啊，有口音但是很流利的。他当时呢在美国呢就到 Washington DC， 就希望呢实习当时民主党的科罗拉州的众议员，有一个女的叫 Patricia斯罗德 Patricia Schroed。 在大家知道在美国呢有很多这个政客下面有这种义务的这个助理啊，就拿经验嘛。 他呢就投身到这个 Patricia Schrott 的手下实习一年。那美国人也愿意有一个日本的懂得很多政策的来帮我实习，那当要提到日本的提案的时候，就有人非常了解，所以呢他就实习了一年，拿到美国经验。在美国那一年呢，他很累啊，因为整天在 DC 在国会辩论啊，准备资料啊，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这个访谈啊，跟着这个 Schrott 跑啊，还要跑下面的选区啊，他拿到了非常充分的这个美国的经验。这个在日本的政客里面很少，日本政客没有多少人在美国打过工的。他呢在美国不但打工，并且在美国政府里面打工，在联邦政府。他在美国呢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知道美国的政治原来有这么多的细节啊，喜欢听这个电视里面的政治辩论，他也在现场在国会里面听辩论，所以经验呢就越来越丰富了。他这个1989年回国以后，媒体非常重视他，因为这是有美国经验的人，他在日本这么大的松下正金属在那个地方毕业，然后呢又这个到了美国，在那里实习过，在美国政府，在日本呢非常少的，并且呢滔滔不绝又能讲，所以呢当时日本的回来以后，就有很多媒体关注他，就是问他很多问题了。那么并且呢他还写了一些书，他变成日本的几个重要的电视节目的主播，也当了大学教授，就有经验了。那么1993年高市呢是以独立人士身份当选众议员，我前面说了。那么然后呢换过几次党，他当政客的时候他是自由独立人士，没有的，后来呢加入了一个小党叫自由党，那么后来呢又跟着这个水党呢就并入了新进党，这些党现在都没有提到。那么后来呢他在1991年他响应自由民主党的干事加藤弘毅的号召，他加入了自由民主党，这是1996年他正式成为自民党的党员。那么他呢就是这个就加入了，他呢属于安倍派啊，日本叫亲和政策研究会，日本的党派里面分很多党的，里面有很多派的，他属于安倍派，安倍晋三那一派。他在小渊惠三这个内阁的时候担任日本的通商产业省的政务次官，也就是这个贸易部的副部长，也当过文理委员会的委员，他这有经验的。那么连续的一直在上啊，他特别大的职务就是小泉纯一郎的当经济产业省的副大臣，就是当于这个我们说这个经济贸易部的副部长的，那管全国，他非常的了解。他呢后来呢他也有些时候，他在2003年他有一次选举失败了，就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叫生居市。那么2004年呢离开国会期间呢，他在日本的近畿大学就担任经济学教授，他教过大学。那么当然呢他这个属于这个极端的民主主义的这个日本这个领导人，所以现在中国人把他骂惨了。今天讲讲这个他的一些政策啊，高市呢有很多很强硬的政策。他首先呢对日本的这个自身安全呢特别重视，他认为日本老是叫自卫队九歪队这个不行啊，应该叫国防军，就是国防部队嘛。因为日本在第二次大战被打败了，这个美国呢不让他发展，所以呢只能自卫。当自卫队呢有很多限制，因为你不是个正式的国防力量，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攻击性也不行，有很多限制。日本呢在缝隙当中就发展自己的军力。大家不要以为日本的军力特别强啊，日本还是受到很多这个战争结束的条约，他起码还是叫自卫队。但是呢这位女士高市呢曾经认为呢日本应该就叫国防军了 Defense Force 啊，就跟美国一样。他认为呢说这个呢应该是这个要一致的。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方向都是典型的这个日本的保守派。比方说啊，关于皇室，大家知道日本的皇室呢他有些呢他不生儿子啊，比方说这个日本的天皇和他的弟弟，那么生的就是女儿，后面又不生了， 那所以呢，这个有些人说日本的应该有女皇帝啊，就女皇，这个有人讲的。日本呢历史上有过女皇，那是很多很多年前了，近这么多年来日本都没有过女皇，都是传男不传女啊。那么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女也传男也传，最典型是英国女王当了这个六七十年的女皇一直在当，那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日本呢，他有不同的意见。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高氏呢就属于这种意见，他就认为呢，他支持旧的日本的皇宫的典籍，反对女性皇族或者女系天皇啊，他是要求的。他当然讲了很多道理了 ，DNA 啊那些我就不讲了，就是传男不传女，他就这个观点。这个其实有很多很自由派的人呢觉得很头疼，你们怎么这么保守啊？他就这样，在社会福利里面呢，这个他说不要搞这么多平等啊，这个其实跟 Donald Trump 很相似啊。他觉得这个太多平等，这个搞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均等，这不符合一个国家利益，就保证基本生活就行了。这社会福利，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要太大啊，要刺激大家去工作，老了嘛当然有个养老金，有个医疗，日本的医疗还是不错的。那个他呢，他所觉得与其给很多的福利，还不如促进机会平等的这个就业，大家都去工作，不是坐在这里拿福利拿得多，而是呢大家要去工作，工作这个是要机会平等。讲到这里，他另外他也有很多的这个特别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在经济政策，他呢就说日本对于尖端技术和高增长产业的财政投资要增加，这个和外国呢也不要搞这个自由贸易啊，因为这个呢我们呢如果有关税的话，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有活力，如果总是给零关税，我们那个日本就没有活力了。他呢这个有很多，他也主张废除这个累进所得税啊，要把将来呢要提高企业和金融业的税收，也就是说不要搞累进所得了啊，赚得多交得多，他是想把这个废除。他的很多政策比较的实实在在啊，他在很多问题上我觉得跟 Donald Trump 有相似的地方，很强硬的铁娘子啊。他呢对日本的宪法他提出也希望修改，他就老是说日本现在的宪法是战后的一部宪法，那日本呢应该有一个宪法，有一个新的宪法。他说这个宪法呢要比2012年提出的修改宪法的草案，他要提出更加的明确的这个规定，又修改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自卫队的地位。他觉得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日本呢就只能防卫自己，如果别人打过来你真没法打过去，这些都是他的很强硬的。但是他这个问题在中国给骂疯掉了，但是这是日本的政治派系里面的一派的主张。他有一个在日本人惹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天皇的这个世族啊，只能传男不能传女啊。2006年他就讲过了，他说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如果要这样改的话，那就慢慢改的话，那第一代天皇的 YX 染色体呢就中断了啊 ，XY 两个染色体，那么这是有男有女的，其中要保证男方就日本天皇的万世一表这个体系里面这个基因啊不能改，但是呢，如果女性天皇去当了以后，那民间他再找一个人去结婚的话，这个染色体呢有可能就消失，就变成那个男性的染色体，那天皇呢所谓万世一表的话，那就变质了。他这个讲的道理呢？跟这个 DNA 有关的有很多观点，大家都觉得非常头疼的。他提了很多的主张，其中呢有些主张呢有挑战性啊，其中一个反对给外国人参政。他说这么奇怪啊，日本哪有外国人这个参政啊，外国人参政多了，英国呢都 满堂都是了，大家看看英国内阁里面有几个大市的市长都是穆斯林啊，英国呢根本没底线的。我想将来英国选出一个印度人当总理也是完全有可能，那么上一届那个不就印度人吗？ 所以印度呢，这个是大规模的进入，但英国人对印度呢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觉得你来管也很好啊。美国呢，当然总统必须是美国生的，但是你也不能排斥有一个亚洲人在美国生的，他能竞选成功也当。所以很多国家呢，对于这个外国人、外国移民，他变成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内阁的成员，这个没问题。但是呢，我高市呢就有问题，他呢就说不行啊，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那一定呢是必须是日本人。是指什么呢？大家说有黑人吗？有印度人？没有啊，日本没有什么移民政策。哎，有的，有一样，他针对就是北朝鲜人。这个北朝鲜啊，有大量的人住在日本，他们都成片成区了。我到日本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区上都是韩文的，后来问日本人，日本说这是不是韩国人，就是 Korea， 就是北朝鲜的。因为韩国人到日本呢他不多，因为韩国自己的经济很好，北朝鲜很多人呢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就跑到日本来住了，能够打工，能够养生，然后呢在那里生活得很好。这些人呢都是按照这个高市的讲法就自愿来的，当然现在很多朝鲜人在这个日本呢就说他们被迫被绑架来的。高市说没可能，进出自由啊，你到了日本你想回北朝鲜，那日本还恨不得欢送你呢，有什么绑架，只是看北朝鲜收不收。所以他呢，我估计他的基层跑多了，他一定有经验。他说如果这些人在街上整天打着北朝鲜的旗，在喊口号，在叫，在这个反对日本政府，支持北朝鲜政府，这个族群里面要进入了日本的内阁，那内阁就麻烦大了。所以他呢就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就反对外国人进入日本的内阁，这一点他非常的坚强。当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外国人跑到日本内阁当这个内阁的这个阁僚的这个情况，但是如果不提出一个政策的话，这一天呢是会到来的，这一点呢他非常的强硬。当然他还有些是典型的保守派的做法了，比方说同性恋婚姻啊，他呢对这个同性情侣、异性情侣，他说呢是对这两种人是应该有区别对待。我不知道他区别什么，可能税收吧啊，因为这两个人结婚的算一家，算一家呢税收就减免。他说那不行啊，如果是男女结婚那就是一家，那就税收的抵押你算一个 family， 但是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不算。他很明显，他呢2017年公开就表示他无论如何都要反对同性婚姻啊，你同性待在一起我没意见，但是你要结婚没事儿，没问题，不，我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呢让很多人呢就觉得比较费解啊。今天呢就讲高市早苗了。高市早苗大家说他过得很 lonely 啊，一个人过，他其实有婚姻的啊。他呢2004年和当时的日本的众议院叫山本拓就结了婚，名字就改了，改成什么呢？就改成了这个山本，这个就一跟老公姓嘛。那么但是呢这个两夫妇呢结了婚没有子女，山本拓呢是结过婚的，他离了婚，三个子女归他带。所以这个山本拓呢跟这个高市早苗在恋爱的时候就知道有孩子，他呢觉得挺好啊，这三个孩子也蛮好，他呢也就愿意呢就把三个孩子呢也带过来。两夫妇没有子女，所以山本拓和高市早苗也就叫做山本早苗呢就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这两个人呢结婚了2004年到2017年只结婚十多年了。那由于政治观点不同，那个也是一个议员啊，这众议员，那么他自己呢在日本的内阁里面做事，两个人有很多观点，哎呀谈不拢，离婚了啊，这离了婚了。但是呢离了婚又觉得挺想的啊，两个人毕竟生活了十多年也都习惯了，他也习惯了几个孩子，所以呢搞得2017年离婚到2021年呢又再结婚啊，到现在呢还是结婚。那么这个高市早苗就第一次婚姻就改成了这个他的丈夫的名字嘛，这个典型的啊，就是跟嫁夫随夫嘛，要叫山本早苗，他就改成了 这个山本早苗的名字。那么现在呢，又结婚21年呢，就是跟还是原来的老公，还是那三个孩子又带过来了。那他呢，他说我现在这个，他说我现在都已经在内阁工作了，不然他改个姓搞的外国人很奇怪啊。高市早苗，山本拓呢也是挺好，那我就改名字跟你吧。所以山本拓呢就把自己的名字就改成了高市拓啊，这个只有日本才有啊，就老公随妻姓，这个很少见。这个高市早苗呢把自己老是比成这个撒切尔啊，铁娘子啊 ，Iron Lady。他呢说最希望做的就是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这个 Margaret Thatcher 夫人。他说呢，他对自己的国家的变革，他比他的前任小泉纯一郎他更加清晰。他因为他的对手是小泉纯一郎的儿子，他说他儿子稀里糊涂，年纪还小，他说我是很清楚的。他呢有些政策，他说现在大家不欢迎啊，但是呢不管你欢不欢迎，领导人也坚持这个信念，努力的要说服民众啊。他这个呢是一个强硬的一个女人，并且呢是一个按照中国人说法就是一个极右派了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